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欧盟呼吁俄罗斯采取步骤推动叙利亚停火。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星期日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爆炸，炸死7个人，另外炸伤了19个人。美国夏洛特警方公布了非洲裔美国人被枪杀的录影片段。此外，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台湾寻求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不应该受到任何政治框架的限制，而该组织拒绝台湾参加大会，损害了该组织作为重要国际组织的中立与诚信。他说，
非航之事情也不应该被掩饰。
李大为说，飞航不涉及到政治，亦都不应该分颜色，不理你是红色、蓝色、绿色，没有理由去可以凌驾人类的生命。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敦促俄罗斯采取步骤協助敘利亞內戰各方停止敵對行動。美國、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和歐盟在星期六晚間發表聯合聲明，敦促莫斯科當局支持在敘利亞的人道主義援助，停止對敘利亞人的空襲，恢復停火努力。聲明說，俄羅斯有責任證明他願意並能夠採取非凡步驟，通過外交手段恢復停火談判，允许不受限制的人道主义援助，创造恢复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过渡谈判所必须的条件。盟国承诺要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并要求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团体。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令人心寒的军事升级令他震惊。目击者说，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民军正在进行战争升级。潘基文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中还严词批评国际社会，说这是对国际社会做出保护叙利亚平民承诺的一个黑暗的日子。另外，他呼吁世界大国发出清楚信息，绝不容忍系统性使用燃烧弹和钻地掩体粉碎机炸弹。另一方面，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警告说，只要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和他们的俄罗斯民军不受惩罚地被允许去军炸、饿死和以酷刑折磨叙利亚平民，战乱的叙利亚就不可能维持任何的停火。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星期日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爆炸，炸死7个人，炸伤19个人。爆炸发生在巴格达的伊斯坎区，那裡大部分居民都是什葉派穆斯林，目前還未有人出面對今次爆炸事件承擔責任。不過，由信尼派穆斯林所組成的伊斯蘭國組織認為，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背叛伊斯蘭教，並且經常在巴格達人口稠密地區針對他們發動炸彈襲擊。自從伊斯蘭國組織兩年多前奪取伊拉克大片領土之後，伊拉克部隊在聯軍空襲的支援之下，一直在和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战斗。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警察局星期六公布两段43岁非洲裔美国人基斯·斯科特于9月20号被警察枪杀的两段录影片段。该宗事件引发夏洛特连续几晚抗议活动。这两段录影片段来自警车摄录机和警察随身摄录机。示威者过去几日以来不断要求警方将录影片段公诸于众。其中一个录影片段显示，斯科特落车之后往左走，企在停车场上大约3秒之后被枪射中，倒在地上。而另一个录影片段未有显示斯科特倒地 前的情况，这一段录影片段前23秒是没有声音的。在夏洛特，抗议枪杀案的示威活动进入了第五日，警方公布录影片段之后，抗议活动大致保持和平。警方公布的录影片段仍然未能够回答很多的疑点，包括警方要求斯科特落车时候，他究竟是不是握住手枪呢？警方说斯科特星期二被枪杀时手中握有一把枪，但他的亲人说他手无寸铁，并称他或许只是拿着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籍。而在此之前，斯科特的家属公布了手机上录下的一段录影片段，是斯科特的妻子雷克伊亚在星期二致命枪杀事件即将发生前的那一刻录下的。手机录影片段未有显示斯科特在与警察面对面对峙时是否挥舞一支枪，不过可以听到他的妻子恳求警察不要向斯科特开枪，要求他的丈夫走出汽车。随着对峙持续，可以听到警察命令斯科特放低武器，而他的妻子坚持说斯科特并没有武器。有关当局表示，星期五晚间在华盛顿州一个购物中心枪杀五个人的犯罪嫌疑人为20岁的阿尔肯切廷，切廷为土耳其移民，在美国合法定居。在此之前，他被错误地形容为一名拉美裔男子。切廷星期五晚间在华盛顿州伯灵顿市的卡斯海德购物中心枪杀了4位妇女和一名男子之后逃走。警方在接着下来的20多个小时里面布下天罗地网，切廷星期六晚间在他家附近的街道上被警方逮捕归案。在约旦首都安曼，著名的约旦作家纳西德·哈塔尔星期日在司法公门前被人开枪打死。他在自己的面书发布的一幅漫画被指控冒犯了伊斯兰教，因而受到起诉。约旦国家通讯社佩特拉通讯社报道说，凶手已经被逮捕。哈塔尔是一名基督徒，他说那幅漫画是想讽刺那些圣战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没办法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是极不公平的。台湾表示，由于在最后时刻未能如愿能够接到国际民航组织的邀请信，确认将无法参加即将在9月2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这个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以来台湾外交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蔡英文表示，这个是对台湾极不公平的待遇，亦都是国际航空安全的重大损失。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台湾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遗憾和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9月23号中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向外界正式说明台湾并没有接到出席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邀请函。
本人必须在此非常遗憾地向各位报告，我们没有收到 ICAO 的邀请函。对于这样的结果，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他本人必须在这里非常遗憾地向大家报告，台湾并没有收到 ICAO 的邀请函。对于这样的结果，政府表示强烈的遗憾和不满，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李大为又表示，台湾寻求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不应当受到任何政治框架的限制， ICAO 拒绝台湾参加 ICAO 大会损害了 ICAO 作为重要国际组织的中立与诚信。
飞航不涉及政治，也不应该分颜色，不管你是红色、蓝色、绿色。
李大为说，飞航并不涉及政治，亦都不应该分颜色，无论你是红色、蓝色、绿色，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凌驾人类生命。台湾总统蔡英文23号上午在接见一个欧洲议会的议员团的时候，亦都对台湾未能够获邀出席 ICAO 大会表示遗憾和不满。
这是对台湾极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整个国际非常安全的一个重大。
蔡英文说， 这些是对台湾极不公平的待遇，亦都是整个国际飞航安全的重大损失。台湾没办法参加这一届 ICAO 大会，显然是受到了北京的阻挠。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铭最近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原则的前提之下协商安排，如果没有这种前提，这件事也就不存在了。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对北京政治干预导致台湾无法参与 ICAO 大会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声明说，中国大陆自520以来持续宣称两岸无所谓的一中共同政治基础，台湾将会无法参与国际组织和会议。台湾对这种以政治框架藉口打压台湾与会的做法表达强烈不满和遗憾。对于北京所要求的政治前提，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飞航安全涉及最基本的人权，不应该被任何政治因素的介入所影响剥夺。
那就不应该有人因为选择民主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不应该有人因为不接受某些不民主的框架的限制。
蔡英文说，不应该有人因为选择了民主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不应该因为有人不接受某一些不民主的框架的限制，也都被剥夺应有的权利。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台湾没办法参加 ICAO 大会，只是北京重新开始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开始。接下来台湾还将会在出席 APEC 领袖峰会的问题上面要与北京交锋。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湾后面的外交策略将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台北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即使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得不到国会的批准，美国将他的军事部署重心转向亚太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表示，美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而他对美国的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乐观。这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个深入接触的副总统说，习近平看来似是要接管一个他知道不会有好结果的工作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副总统9月21号晚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与该会会长哈斯进行一场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对话，并回答了问题。哈斯首先表示，在谈论奥巴马主义或者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时，他一般会谈到两点，一个是减少在中东的卷入，第二是向亚太再平衡。不过拜登不同意哈斯对奥巴马主义的解释。他说，当初在筹建班子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或者是加强美国外交政策的根基，或者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他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重建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领导地位，而是如何继续加强美国的军事能力，将焦点更多的放在反恐以及特种部队的能力上。三是重建不单止显示美国力量的榜样，而且是重建美国榜样的能力，即进一步加强美国的盟友关系，使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减少美国的一些负担。第四就是向亚太再平衡。这一位深得奥巴马信任的副总统否认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是要从那一度抽身。拜登说，这个不单止是退出或者是减少对中东地区的参与，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手法。因为美国做出的结论是，通过部署庞大的常驻军队来使用武力的代价极为高昂，而且只是美国驻在那个时候才起作用。拜登说，他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美国部分的外交政策是，只有在使用武力有效时才动用武力，而且会长期的结果，或者至少出现允许美国获得美国以前没有的东西的结果。拜登说，他想这个是美国每一个人从入侵伊拉克那里学到的经验教训。在奥巴马的亚太策略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是这个策略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但是在奥巴马总统卸任前，这个协议能否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存在很大的疑问，而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反对签署这个协议。针对哈斯提出的在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还能够向亚太再平衡的问题，拜登回答说， 没有 TPP 还是可以再平衡，只是远不如有这个协议那么好。拜登说他认为 TPP 仍然有机会获得通过，而且即使这个具有地缘战略意义和经济重要性的协议得不到通过的话，在安全上美国仍然有必要向亚太再平衡，尽管更为困难。拜登说有一个日益增加和明确的认识，即从纯粹的安全角度出发，从澳大利亚到印度再到南韩到整个地区，美国有必要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拜登说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实际存在给该地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拜登暗示为了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有必要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来阻止中国运用其实力来破坏现有的规则。拜登说在他看来没有 TPP 将不会那么有帮助，亦都会更难维持在海洋、空中以及贸易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是即使美国没有 TPP，美国还会是认为将美国的力量向那个地区再平衡，对于加强美国在那个地区的一些朋友的决心是至关重要。这位被认为非常了解美国普通老百姓心声的副总统说，要想重建美国人民对国际秩序的共识，就必须对他们对全球化的合理关注做出反应。虽然美国现在在内政和外交上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29岁就当选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的拜登说，他现在对美国的前景比任何时候更为乐观。他说美国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弯点，而美国人正掌握着方向盘。拜登列举了美国所具备的优势，包括拥有世界上最有生产力的劳动力、充分的能源资源、最优秀的研究机构与大学、创造能力、移民以及法律系统等等。拜登说当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问他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他们，你们也都听过拜登说过，与能够做出不平凡事的美国人民对赌，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赌注。曾经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长达12年的拜登说，美国不会与任何国家交换位置，并提到中国连水都缺的事实。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接触，包括在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以副总统的身份接待他访美。拜登说在他和习近平进行了这些接触后，奥巴马问拜登习近平是一个怎样的人，拜登说他是一个聪明人，他看起来好像是要接管一个他知道不会有好结果的工作的人，他的工作有好的结果，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上个礼拜，欧洲议会宣布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维族学者伊力哈穆土克提入选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的提名。近日，伊力哈穆土克提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读书的女谷尔伊力哈穆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谷尔说他对父亲获得提名感到高兴，同时希望更多人阅读父亲的文章，了解他的思想，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2岁的谷尔伊力哈穆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得知父亲获得萨哈罗夫提名的时候非常感动，他的家人对此也感到很欣慰。他说
我新疆的亲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爸的现任妻子就是我的后母，他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奖项。
谷尔说继母是知道有这个奖项，他爸爸被提名，然后他同事也跟他说，因为他爸爸被提名了另外一个奖，所以跟他说这个他是非常开心，他特别高兴，只是被提名这些奖，他觉得他爸爸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他非常欣慰。谷尔说他希望这些奖项能够有助于改善父亲的处境，但是他表示所有关心父亲的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父亲多年来所奋斗的事业。他说
我个人希望这个会带来 positive 的一个影响， 而且我认为事情不可能比现在还坏。
郭尔话佢个人希望呢个会带嚟一个积极嘅影响，而且佢认为事情唔可能比现在仲要坏，呢个已经系一个最差嘅状态，所以佢哋就谂算系一种放手一搏嘅状态，搏一搏，哪怕系冇改变现状，但系能够使更多人知道佢爸爸过去多年嚟嘅努力奋斗事情到底系乜嘢，对佢嚟讲，佢爸爸嘅朋友以及佢爸爸自己嚟讲，亦算系一种欣慰。谷尔话喺佢眼中，父亲系个既严肃又幽默，内心又非常善良嘅人。佢话：
我爸爸是一个又有幽默感又很严肃，然后又很严格的一个人。
谷尔话佢爸爸系一个既有幽默感又好严肃又好严格嘅人。佢系希望所有嘅事情都变得完美，然后佢就希望帮助天下所有人。佢就系过于善良，一直以嚟佢睇到任何一个贫困学生就忍唔住接回家，睇到贫困嘅婆婆佢亦忍唔住接回家，俾佢哋煮饭照顾佢哋。佢就系睇到任何人身上有唔好嘅事情发生都会唔忍心。佢用严厉嘅言辞做嘅都系心最软嘅事，但系冇谂到呢啲不好的事情反而发生在他父亲身上。他爸爸是他这22年来最崇拜最崇拜的一个人。他说父亲不可能是中国当局所说的分裂分子。他说如果是的话，他父亲不可能让他继续在北京读大学，他甚至是读过三年寄宿学校。他父亲不可能将他和几千个害人虫关在一个学校里面。如果他真的这么痛恨汉人，这么痛恨维吾尔人和汉人在一个地方的话，他是不会这样的选择。他肯定会让他读维吾尔学校，是新疆人的地盘。他从来都是对他说，你好好跟同学相处，不要有民族情绪。因为有阵时他虽然在北京出生长大，但是他自己有阵时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那阵时他爸爸反而会说你要理解，他反而会帮助他们找理由。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分裂分子，他肯定会煽风，但是他爸爸一般都很温和，他会对他说你现在就是青春期，火气旺盛，所以才会这样想。他会去帮助他找出理由。谷尔话佢希望人能够阅读父亲嘅文章，然后自己做出判断，而唔系盲目听信他人对父亲嘅评论。佢话无论系美国媒体还是中国媒体，佢哋都可能会有自己嘅一个观点，就系偏向嘅一方。佢唔希望人只系睇外人嘅观点，而系多睇下佢父亲嗰啲文章，然后自行判断佢父亲到底系个乜嘢人，而唔系盲目嘅相信国内嘅媒体嗰啲喺唔发表佢父亲任何文章嘅情况下，对佢父亲所做嘅不良。2014年9月，伊力哈木土克提被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分裂国家罪。从2014年1月15日伊力哈木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算起，他已经被关押2年半。谷尔说他的家人是7月初去乌鲁木齐探望父亲，他的状态良好。他说
7月初的时候，7月7日的时候，我的家人去探望了我的爸爸，然后他们就是会谈是大概是1个小时的时间。
谷尔话7月7日的时候，他家人去探望他父亲，他们会谈大约是1个小时。他们说是跟之前的精神状况差不多，身体状况也跟之前差不多，总体上很好，然后总体精神上还算好。他的家人又跟他爸爸说女儿在这边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在监狱里面是不可以提到政治的情况的，他们在这里做的事他是不知道，但是他觉得他爸爸心里肯定有数。3年前北京首都机场一别之后，谷尔就再没见过他父亲。当时他和父亲准备前往印第安纳大学，他去进修，父亲去做1年的访问学者。但是在首都机场出境处，父亲被拦下禁止出国，只有他放行，只身一人前往美国。谷尔现在在印第安纳大学主修政治学和阿拉伯语，辅修中亚研究。他说选择这些专业也是希望能够为父亲做些事。他说他学政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新疆长大、新疆出生的人，虽然他是维吾尔族，但是他没有太大立场去为自己的民族讲说话。他现在学政治的原因就是想更加精确地知道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新疆的情况、人民生活的情况，使他自己更有资格为自己的民族讲说话。谷尔说他原本在中国读阿拉伯语专业，希望以后成为一名外交官或者翻译，但是现在原来的一切都被打乱。他表示父亲曾经希望他成为律师或者医生，现在他会考虑选择律师或者人权工作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在上个礼拜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未能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多项承诺提出了关注，尤其是和法治和人权相关的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在信中说，中国未能落实入世时所承诺的司法改革，而且中国仍然存在侵犯人权问题，他们认为这个会持续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准备一份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入世承诺履行情况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CECC 的两位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和鲁比奥参议员的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史密斯众议员和鲁比奥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中国的法治、互联网审查、任意拘押美籍商人潘远芬、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问题。史密斯和鲁比奥说，他们多次观察到中国人权和法治的切实改善与美中两国的安全与繁荣有直接联系。他们指出，美国的投资安全、经济与环境的健康、食物供应的安全保障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都依赖于中国政府是否有意遵守国际法、落实法治、允许信息自由流通、履行世贸承诺以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这些问题纳入年度报告中。两位主席还在报告中提到一宗尚未解决的2010年案件，当时美国投资者的资产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没收。史密斯众议员和鲁比奥参议员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这个问题列入年度报告中，并敦促美国有关官员与澳门和北京政府沟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些民意调查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正在上升。一些支持川普的人说，实际上川普还有一些隐形的选民，而他们是民意调查所查不到的。一些支持川普的人说，这样就意味着一些支持川普的人并未有对民意调查的人说他们要投票给哪一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加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桑德拉道尔在宾夕凡尼亚州西部地区为川普做义工，他说很多支持川普要投他票的人往往都不对那些进行民意调查的人说他们真正的想法。他说
They're just very quiet about it. It's like the silent majority. They're just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it.
道尔说，他们往往都不会说话，就好比是沉默的多数，不愿意公开表达真正的想法。道尔说，有很多这样的支持川普的选民，最终足以使川普赢得这场选举。很多支持川普的人都不信任民意调查结果、进行民意调查的人，以及其他各种机构和组织。他们不愿意公开表达内心想法的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社会上往往对那些支持川普的人有某些负面的看法。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前就曾经说过
The racist, sexist, homophobic, xenophobic, Islamophobic
希拉里·克林顿说，支持川普的人之中，在他看来有一半都是令人不齿，好像拥有种族歧视观点，歧视妇女，歧视同性恋者，仇视外国人，仇视穆斯林的应有尽有。达特摩斯学院教授巴伐米说，很多人不会回答将票投给哪个。他说
They'll go ahead and vote for that candidate in the privacy of a polling booth, but they won't admit to voting for that candidate.
巴伐米说，这些人会在选举的时候，在没人看见的投票时间里面，将票投给这位候选人，但是他们不会对民意调查人员说投了哪个票。历史上有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在1980年代，一个叫做汤姆·布莱德利的人首次作为非洲裔美国人竞选加州州长。选举前，民意调查说他大幅领先，但是一开票，他输了。巴伐米说
Many people argue it was because there were a lot of white Democrats who sai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vote Democratic because they normally would vote for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when it came time to go to the polls,
巴伐米说，很多人后来都说，当时有很多白人公开讲要投给布莱德利的票，但是到真正投票的时候，他们将票投给另外一位白人候选人。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过程中，川普的支持率在网上进行民意调查中要领先于通过电话进行的民意调查。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柯尔特尼·肯尼迪说
People may have been suppressing their intention to vote for Donald Trump in the during the primary season.
肯尼迪話：民眾喺初選嘅時候可能有意隱藏佢哋對川普嘅支持，但係初選之後呢種傾向似乎已經唔存在。初選後，網上民意調查同電話民意調查結果嘅差別已經縮細。皮尤研究所最近嘅一次調查就針對民眾是否願意公開表達想要投邊個嘅票。肯尼迪話
：Really, we didn't find any difference in terms of supporters for each candidate saying that they would prefer other people.
肯尼迪話：佢哋冇發現支持希拉里同支持川普嘅人喺公開表達睇法方面有乜嘢唔同。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巴拉格納喺華盛頓報導。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新律所管理办法被指针对维权人权律师。云南维权信息平台两名公民记者案移送起诉。北韩航空展示军民两用飞机。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司法部近日发布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律师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以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行为，否则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有人权律师表示，新办法就是专门去针对维权律师群体。据报道，由司法部最新修订将于11月1号起实施的律所管理办法，增加了律所的管理责任，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实施多类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行为。新办法具体列举了六类行为，包括第一，采取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者是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额、喊口号、声援、围观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众滋事、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有报道表示，一些律所负责人和法学家认为，新办法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管要求过于苛刻，不符合律师行业市场化发展规律。据维权网消息，专门整理中国各地群体事件的信息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毓宇和女友李庭玉寻衅滋事罪案近日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李庭玉的代理律师郭永喜9月23号通报称，与云南大理市检察院联系后确认，李庭玉、卢毓宇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已经于两日前移送审查起诉。居住在云南大理的卢毓宇和李庭玉近年来每日都在整理中国各地的群体事件，在不同社交媒体上发表，仅在2015年就收集到近3万宗包括村民抗议征地、工人罢工、业主维权等群体事件。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发布官方统计是在2007年，这一年的群体事件超过10万宗，两人曾因此多次受到警察恐吓，并几次被逼迁。北韩本周末举办了一个航空节，一架美式 F-16 战机从北韩上空飞过，这个是外界不是经常看到的情景。不过这个是在北韩首次举办的航空节的遥控美式 F-16 无型飞机。这一次航空节，圆山国际友谊航空节星期六到星期日在北韩东部港口城市圆山举行。航空节是为了推广圆山的旅游资源，亦都展示了北韩的空军装备，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米格29和苏25地面攻击机。这位米格21女飞行员说，她比其他飞机快，所以要驾驶她需要技巧，飞行员有很短时间去思考，要很快做出决定。航空节最后一日星期日还展示了跳伞表演，参加表演的有来自美国的阿克杜格拉斯，她说她很高兴，这里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作为首批国际跳伞者参加表演，好令人激动。几千名北韩民众以及游客和记者被邀请观看了航空节。 由台湾企业家尹显良创立的堂长9月25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盛大颁奖典礼。本届堂长法治奖授予加拿大国际法学家、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加拿大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路易斯阿尔布尔，表扬他对国际刑事司法以及保障人权影响深远，而且具有开创性的贡献。阿尔布尔1947年2月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他在1971年获得律师资格之后，原本打算做一名律师，然而在1974年到1987年的十多年期间，他一直是一名法律学者。当时他在加拿大约克大学法学院任教，从讲师做到副院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要先来讲到美国应该去怎样对待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呢？就在美国致力向亚太再平衡之际，他在亚洲的盟友菲律宾的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似乎要同他分道扬镳。杜特尔特的一系列的反美言行是不是会影响到美菲同盟关系呢？美国应该怎样去对待这一位富有色彩而寻求独立于美国的民国领导人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以来，美国和菲律宾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曾经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1946年获得独立。1951年两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使到菲律宾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主要的盟国。在奥巴马向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尤其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以及对他提供的军事援助。2014年4月，美菲签署了强化防卫合作协议，菲律宾同意美军使用他的一些军事基地。2013年，在中国控制了距离菲律宾海岸140英里的黄岩岛后，菲律宾将他和中国的领海争端提交海牙的国际仲裁庭进行仲裁，导致菲中关系紧张。在美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后，美国和菲律宾今年4月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海上巡逻，但是这一切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6月30号上台后正在逐步改变。在海牙国际仲裁庭7月12号做出了几乎全部认可菲律宾的主张的裁决后，美国及其一些盟友发表声明，坚称仲裁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但杜特尔特总统则低调处理了这个国际裁决，并派遣前总统拉莫斯作为特使，与北京进行非正式接触，希望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有关争端。而这个正是北京一直希望的。不过菲律宾政府亦都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的谈判必须是在裁决的框架之内进行。杜特尔特上台没几久，因为对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出言不逊而引起华盛顿的强烈不满。9月6号，他在动身前往老挝首都万象参加东盟峰会之际，对媒体讲话时又对奥巴马总统爆粗，结果导致白宫取消了他与奥巴马总统原定要举行的双边会谈。上个星期，杜特尔特发表的一些声明再次令公众关注美菲同盟关系的前景。9月12号星期一，杜特尔特总统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称美军会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随后他声称会考虑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来对付反独行为和恐怖主义。9月13号，杜特尔特对一些菲律宾军人表示，他不会允许菲律宾军队和美军一起去领海以外的海域巡航，以免卷入冲突激发地区紧张局势。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希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杜特尔特总统的言论引发了不确定性。
You almost very regularly have concerns expressed by State Department, sometimes from the White House. So it's obviously a concern about some of the issues, particularly the extrajudicial killing.
希伯特说，美国国务院、 有时候是白宫都对此表达了关注。显然对这些议题存在关切，尤其是法外杀人的问题。他的讲话究竟对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及棉兰老岛驻军的安排意味着有很多不确定性。曾经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副国务卿，并在里根总统任内担任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阿米蒂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对杜特尔特总统下定论仲为时过早。
First of all, he is a very colorful president, from, Davao, I think. He certainly speaks his mind, and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But I think he's only been on the job about 2.5 months.
阿米蒂奇话：首先，杜特尔特是一个很有色彩的总统，他显然怎样想就怎样讲，这个很有趣。但是他上任只是有两个半月。阿米蒂奇话：他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要花点时间。如果杜特尔特要美国离开棉兰老岛，那美国就离开。但是阿米蒂奇注意到菲律宾政府里面的其他声音已经表示，他们要保留美军的安排，允许美国使用一些基地。所以现在大家在内心地看杜特尔特，看看他怎样行动以及他是否会发生改变。的确，菲律宾外长亚塞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强调非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他9月15日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菲律宾忠于美菲同盟。亚塞说，菲律宾独立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菲律宾美国同盟，菲律宾的美国朋友，从奥巴马总统到内阁部长到国会领导人以及每日都与菲律宾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提到他们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菲律宾真是美国积极、值得信赖、负责任的承诺和决心。亚塞还对杜特尔特总统有关停止和美军的联合巡航的讲法做出解释。亚塞说，杜特尔特在讲停止联合巡航的问题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当时是在讲保护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主权，菲律宾在那里是有海事权利。他说他不希望在这些海域的任何联合巡航被看成是他们的一种挑衅姿态。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认为，总统这样讲，他的高级官员又这样讲，这个有点尴尬。在美国应该如何对待杜特尔特的问题上，这位分析人士亦都认为，美国方面现在的态度是等着看。
Obviously, U.S. always has to think about its options, but I haven't heard officials actually talking about concrete steps they should take.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e. He talks.
希伯特话：显然，你总计系要考虑你嘅选项，但系希伯特话佢仲未有听到美国官员讨论佢哋应该采取嘅具体步骤。杜特尔特嘅言论好强硬，但系佢实际上会唔会实施呢？希伯特话佢谂。从美国方面来讲，美国仲系要等待。
It's certainly going to change under President Duterte. It's very different than President Aquino. But exactly how, I don't think we fully know yet.
希伯特话喺杜特尔特执政时，这个同盟关系肯定会发生改变，与阿基诺执政时好唔同。但究竟会点样改变？希伯特话佢唔认为美国而家完全清楚。奥巴马总统9月8日在万象结束他任内最后一次亚洲之行时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虽然杜特尔特对奥巴马的言论不会影响美国怎样看待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但是奥巴马表示，随着杜特尔特总统和他的班子对他的新职位进入状况，奥巴马希望菲律宾能够确定地讲明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目前拥有自己的国际咨询公司的阿米蒂奇相信，美菲同盟关系能够承受这些波折。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negotiate the Philippine-based treaty years ago, where the government of Mrs. Aquino agreed to let the United States stay, and the Philippine Senate voted us out.
阿米蒂奇话，多年前佢有机会与菲律宾就军事基地协议进行谈判，阿基诺夫人的政府同意使美国留在菲律宾。但是参议院投票将美国赶出去，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美国不得不撤出那些基地。过去20年他们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说有关美菲同盟关系会终结的预测还是言之过早。这位前美国官员表示， 虽然中国方面将杜特尔特的言行看作是他想要更接近中国，但是这个还要看，而且要假以时日才能够看出大多数菲律宾人是否认同杜特尔特总统要与中国更靠近的立场。寻求建立更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杜特尔特是这样看待菲律宾与美国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的。杜特尔特说，他们不是要切断磁带，但是他们也不想将他的国家置于危险之中。杜特尔特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更大。事实上目前也很难说杜特尔特一定会亲中，他曾经前一秒还在这里夸赞中国大方，后一秒就威胁和北京血战到底。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华盛顿连任两届之后决定让贤，美国政治在1796年发生巨大变化，在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多位候选人，乔治华盛顿当选总统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但是1796年的时候美国两党体制初具规模，联邦党和共和党分别由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前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领导。大多数人都估计约翰·亚当斯会当选，毕竟他知名度高，推动过美国独立战争，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外交官，还是美国派往英国的第一位部长。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亦对他委以重任，被他连做了两届副总统。亚当斯是一名联邦党人，但是他和其他联邦党人不同，他并不听命于汉密尔顿。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不单止不支持亚当斯，反而和亚当斯对抗为自己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拉选票。计票结果出乎联邦党人的意料，在选举人票中约翰·亚当斯赢得71票，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赢得68票，而汉密尔顿支持的托马斯·平克尼只是得到60票。根据当时的选举人制度，得票最多的担任总统，得票数量排在第二的担任副总统，因此约翰·亚当斯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担任第二位副总统。杰斐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辞去公职，但是他还是决定接受副总统的职务。他在给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说，我愿意做亚当斯总统的副手，我认为亚当斯是唯一能够阻止汉密尔顿1800年成为总统的人。杰斐逊还指涵亚当斯说，他很珍视两人的长期友谊，并希望这种友谊能够继续下去。共和党人的报纸亦一反常态刊登了对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表示友好的文章。1797年3月，亚当斯和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后，有些联邦党人觉得他们的政治权力宣告结束，但是坐在纽约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里面的汉密尔顿并没有灰心，他知道国会里面的主要联邦党领袖仍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仅如此，他同时坚信自己知道怎样去控制新总统约翰·亚当斯。亚当斯上任之后并没有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而是保留了华盛顿内阁的原班人马。华盛顿任期内的三位主要政府官员留任，继续为亚当斯出谋策划。这些人当初都是汉密尔顿要求华盛顿任命的，因此都对汉密尔顿唯命是从。历史学家始终无法解释亚当斯对汉密尔顿既不欣赏亦不信任，为何要保留汉密尔顿推荐的这三位内阁部长呢？如果这三个人都具备雄才伟略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个人一个是国务卿，但是对外交关系一无所知，一个是财政部长， 但是对金融财务一窍不通。仲有一个是战争部长，但就是军事国防的门外汉。阿当斯之所以保留他们，可能是为了党内团结，亦可能是苦于没有更好的人选。三位主要部长其实都是汉密尔顿的亲信，对汉密尔顿唯命是从。历史上对于阿当斯被这些人留任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做法使阿当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三位部长对于总统阿当斯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万事都要请示汉密尔顿的意志。这些秘密行动最终导致联邦党的垮台，亦使约翰阿当斯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最令人激动的一段时期。我们以前讲过，约翰阿当斯是一个伟人，真正的爱国者。1735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村庄里面诞生，理想是长大后做农民，但是后来他家人送他入哈佛大学读神学，他对做牧师没兴趣，后来做了一名律师。独立战争爆发前，阿当斯发表文章声讨英国统治，后来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敦促大陆会议任命乔治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指挥。他还提议建立海军，并推动美国的独立宣言。独立战争期间，阿当斯主要在欧洲度过，他说服荷兰承认美国，还从荷兰政府那里得到一笔贷款，并与荷兰签署友好商业协议。第六军战胜英国部队后，他又参加两国和平协议的谈判，并出任美国第一位驻英国的部长。与其他联邦党人一样，阿当斯亦认为美国应该由有权有势的人来统治，他不信任普通民众，亦不支持民主。他曾经这样写，波士顿有四个贵族家庭，他们同英国或者西班牙的贵族没什么分别，这种贵族的存在真是太好了。不过约翰阿当斯深深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自由不惜一切代价。阿当斯头脑敏锐，是一个很有思想和活力的作家，但是他往往表现冷漠、沉默寡言，动不动就发脾气。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夫人阿比盖尔，除此之外他几乎没多少朋友。阿当斯性格上的弱点被他带来麻烦，他当政期间虽然属于联邦党，但是不愿意卷入党派之争，亦不愿意做出政治上必要的妥协，因此招致其他联邦党人的反对。好少有人喜欢这个难以相处、充满贵族气派的人。奇怪的是，阿当斯周围为数不多的人当中，包括了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的政治理念和阿当斯背道而驰。杰斐逊喜欢阿当斯，可能是因为他尊重阿当斯的智慧，亦可能是他从来没有忘记阿当斯曾经为美国独立而奋斗，或者他明白在阿当斯看来似自私和软弱的外表下，是一个诚实的男人，愿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但是杰斐逊这种人并不多，当时政界大部分人不喜欢阿当斯的为人，这个亦成为他们强大的武器。叫大家忘记约翰阿当斯头脑敏锐、衷心爱国、为国家献出青春年华，应该受到尊重。在需要阿当斯支持的时候，联邦党的领袖会利用他的弱点，比如说他们知道阿当斯很妒忌华盛顿。阿当斯觉得华盛顿得到太多的荣誉，而自己得到的远远未够。有时候阿当斯知道华盛顿对某件事的看法，就会跟他唱反调。但是华盛顿与杰斐逊一样，十分尊重阿当斯。华盛顿觉得美国需要阿当斯的才能。阿当斯1796年当选总统，但是他的任期困难重重，他所在的联邦党人并不信任他，他又缺少普通民众的支持，老百姓很明白阿当斯看不起他们。阿当斯亦知道自己的工作很难做，他曾经这样写，在政治上你必须经常在碎玻璃片和捆荡的铁板上走过， 如果唔着鞋系好困难，但系必须有人去做。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我哋需要做好多危险嘅事。如果他人唔愿意，我宁可去做。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看世界杯美国对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push over 以及 bro。
Larry， 美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就来开始了，我真的等不及了。
Yeah, I'm really excited too. Hopefully the U.S. will have good luck again today playing Slovenia.
没错，美国队上次同英格兰踢的时候，就是因为运气好入了一球。不过斯洛文尼亚不是什么强队，美国队这次不用靠运气，靠实力踢赢都没问题啊。
I don't know. Slovenia is playing very well.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 pushover.
哦，什么是 a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very easy to take advantage of.
A pushover 就是容易控制口虾的人。你意思是说斯洛文尼亚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Joe always turned in his homework late, he never got in trouble because his teacher was a real pushover.
Joe 的老师好虾，所以他不交作业都没事。
Exactly. So, Li Hua, how did you get out of work today to watch the World Cup?
因为我的老板喜欢我咯。只要我求下佢，佢乜都应承啊。
She sounds like a real pushover. I wish my boss always gave me everything I asked for.
下次等我教你讨好上司嘅秘诀啦。诶，系啦，睇完比赛我仲要翻公司啊，你开车送我去咯。
Well, I'm pretty busy this afternoon. Can you take the bus?
咁唔得，大热天我仲要等车，唔得唔得。
All right, I'll give you a ride. You know that I'm such a pushover.But why didn't you ride your bike today?
唔好提啦，我嘅车坏咗啊，我将佢拎去修理，结果佢哋开出嘅修理费简直系天文数字啊！我唔会上当嘅，掉头就走啦。
Well, I can see you're definitely not a pushover, Li Hua.
梗系啦，如果有人想占你便宜，你就要自我保护。好啦，唔好讲啦，比赛开始啦。
Great, let's watch.
这个比赛真是峰回路转，美国开始的时候0-2落后，结果居然又追回两球打成平局。
Yeah, but the US should have won.
就是咯，最后一球美国队明明入了，裁判又说犯规，误判误判。
I know, I can't believe that the referee blew that call.
The referee blew the call? 这是什么意思啊？
Actually, when you make a really big mistake, you can say that you blew it.
Oh, blew something, 就是说犯大错，将事情搞坏，所以你是说裁判将美国队的入球判成无效是很严重的误判啊。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wanted to impress Carol on their first date, but he really blew it because she was a vegetarian and he took her to a steak restaurant.
哦，带食素的人去牛扒店，唉，真是找你搞了。是了 Larry, 美国队下一场踢阿尔及利亚，你说胜算有几成啊？
Well,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We should win as long as we don't make a big mistake and blow it.
太好了，比赛在星期三，我们一起看啊。
Well, I would really like to, but I have a big presentation on Thursday that I will need to prepare for,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blow it.
Larry, 世界杯比做报告紧要得多了，还是跟我一起看比赛吧。
Well, Li Hua, my boss isn't a pushover. If I do a bad job, he will get really mad at me.
你个老板唔好嘢，咁就算啦。不如咁啦，我睇比赛，你喺屋企准备报告。如果比赛有咩精彩嘅内容，我即刻打电话话俾你知啊。
That is a great idea, but you better not blow it and get so excited that you forget to call me.
哦，咁呢个我就唔敢保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sh over， 表示好虾好说话嘅人；另一个咧就系 blow it。意思就是指犯大错，将事情搞弯。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会好快嚟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